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一位专业在职业的律师 Catherine 哦。Catherine 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我姓陈。那我从事律师的话有7年的经验。我目前呢现在在一个就是比较大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叫做 McPherson Kelly， 然后我是在墨尔本 City 的办公室，然后我的领域的话是商业纠纷还有诉讼，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跟钱有关的打官司的案子，就比如说有合约的纠纷啊，或者是说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知识产权，然后商业租赁等等。
刚刚 Catherine 提到你的专长是跟商业纠纷有关，这个 COVID 疫情以来，就你的观察，这些华人的经商者、从商者大多遇到哪些的困难，然后大家都会需要什么样的协助居多呢？
如果是疫情间的话，其实有很多，应该有三方面的一些困难吧，就是生意来讲的话，一个可能就是面临了公司有可能是一种资不抵债这样子的情况，有一些财务的危机，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有一些中央法律有出来，就是缓解这个公司被清盘或者是个人被破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除了这一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公司如果跟其他公司有签订买卖的一些协议的话，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是会有违约情况，因为可能他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些货物，因为可能有封城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进出口可能也会有一些纠纷的情况。我觉得在疫情间最大挫折或者是最大的有纠纷的一个点，或者是有一些法律问题的一个点，其实就是商业的租赁。因为商业租赁的话，疫情间这个也有发布一些临时的法律，每一个州都有，所以每个州都有稍微不同。那我只能说的是维多利亚州的维多利亚州呢，因为我们有经历了2次的这个 lockdown， 所以它其实也是有2个不同的法律出来的，一个是一开始，然后一个是有一点像是延长可是做一点改变。所以因为这个法律是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大家可能在看这个法律的时候，这个讯息很杂乱，有可能会看到别的州的，或者有可能看到一些中央局发布的一些准则，然后就错当成是法律这样子，其实都很常见。所以呢在疫情间，其实我在2则法律出来的时候呢，我都有写一个双语的一个文章，希望说就是透过里面的内容可以让他们很容易的去了解这个法律里面是写什么，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然后一步一步怎么做。因为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的小生意他们没有办法去支付一个庞大的律师费用，但是所有的商业租客都会需要这样子的讯息，所以我就想说花一些些时间来做这一个可能会帮到比较多的人。
那是不是就你观察，尤其是澳洲的华人租客，是不是他们在语言或是说不了解这个法律上面会对他们的经商有造成一些隔阂吗？
我觉得会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可能是海外移民过来的人，那他们对法律的了解和知识大多数是被他们之前的环境有所影响。那法律比如说公司法在各国都非常的不一样的，所以可能他们没有这么的意识到就是公司法有一些义务需要他们去完成，他们在经商的时候，尤其是你用一个公司的有这个 company number ACN 这样子模式做的话，是挺不一样的。所以那第二呢，就是说语言方面的话，如果你的英文很好，那你在 Google 打一些法律问题，你会看到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之前写过一些文章，或者是说如果你的英文更好，你可能可以看案例或者是读那个法律。但是呢在这一些资讯在中文的话非常的稀缺，所以是有一个断层的。2年前吧，我就想说就是花一些我可以抽出来的时间来去做，算是一个回馈吧。因为如果你会英文的话，你上 Google 你也可以找得到的内容，那你在中文的话应该也要有这样子的内容。
等同于说结合你的专业以及你的双语的语言能力来回馈这些有需要的人。那其实说到回馈哦，就我知道Catherine 最近要办一个公益性质的一个讲座，给陷入财务困难的商业租客们， 来谈谈我们的展望2021年该怎么办哦。身为一个律师，你的工作平常就很繁忙了，什么样的动机让你决定抽出更多的，当然更多自己的时间投身来做一个公益的讲座呢？
其实就是他跟我之前写的那两则文章其实是相关的，然后得到的反应是其实挺有帮助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小生意我发现是他们没有去做这些之前可能可以补救或者是有一些转机这样子的，然后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快12月中，然后很多呢这个临时的法律其实是在今年的12月尾就结束了，比如说在维多利亚的话有法律就是制止那些业主去下一个驱逐令，所以就是你就算不交租金还是什么的他都不能下一个驱逐令，或者是不能够因为你关店而对你有所惩罚这样子，但是这些法律呢在12月31号之后就没有了，那目前看起来也没有要延长的迹象，我会想到很多的生意在明年其实会进入很大的一个财务困境，尤其是那个政府的 JobKeeper 也是在明年会慢慢的结束，所以我觉得身边都会感受到有一些，尤其是之前封城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多小生意其实很压抑，然后也很茫然彷徨这样子，只是说在封城的时候可以想哎，算了反正我都没有开我也没有付租金那样子，但是他们并不知道2021年会给他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遭遇，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我也会想到可能有很多的小型的这些生意呢他们是没有办法承担一个律师费去拿到一些很好的法律建议，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去准备一个这样子公益性质的一个线上的讲座，然后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知识，虽然说现在已经12月中了，可能很多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去挽回，但是还是有一些情况是也许可以挽回，但是不能挽回的话呢，与其在一个好像很压力跟很茫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至少你知道 OK 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我收到这一份文件那意思是什么。
我们的讲座时间是12月的15号对吗？
对，可能之后也会做一个英文的，不过这次是一个中文的，然后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一个志同会计事务所的一个梁会计 Winnie， 他也会跟我一起主讲，然后他主要讲的是比如说如果真的要进入一个破产情况的话要怎么样想办法救或者是留着你的那个家庭资产，这也是挺重要的。
我相信这个题目对许许多多的华人的经商或是商业租客都来说都非常的实用，那可以稍微跟我们透露一下当天的讲座大致上有什么样的主题内容吗？
第一个就是讲因为疫情的影响如果你没有付租金你会不会有违反租约，然后可能我们也会稍微的讲一下延长的法律里面的内容是怎样的，就是大概的讲一下。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延迟或者是付不起你的租金被追讨的时候法律程序是怎样的，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们不知道确切的法律程序很可能就很容易被吓唬或者是很容易手忙脚乱，所以会分享这个法律程序和大概的时间线。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商业租赁的时候董事都可能会签订一个个人的担保，那很可能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算了我的公司就不要了吧，那如果你签了作为董事签了一个个人的担保的话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我们在放弃这个公司之前要先知道这一个点，这是第三点。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如果真的走到一个个人破产，虽然华人很不喜欢听到这个四个字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身为在律师角度的话肯定要讲一些常见的问答去解决一些误区吧，尤其是这个破产法的话就是在中国或者是台湾跟在这里都很不一样的。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董事签订了一个个人担保的话他之后可能对家庭的资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第六个就是如果最终走到那个最不好的那一步要如何才能够尽可能的保住你的家庭资产。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